这一次呢，我看政府准备拿出1000亿的资金呢，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就是如期放在那个企业里面，让僵尸企业啊拖下去啊，还不如把这些人养起来。但这个企业要一直维持的话，这个成本太高，机会成本太高，资源浪费太大。那如果把这个人剥离出来呢，政府兜底给你养起来，当然也不能永远养起来了，给你培训，提高你再就业的技能，同时给你一点补贴，同时呢要创造新的产业机会和就业机会，最终让你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您刚才讲到这个消化哈，政府可能会有一些引导的手段，但是之前我也采访了山西的一些煤矿企业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大型的钢铁企业目前还在岗位上的工人，那么这就涉及到跟您刚才讲的内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够，一个是不公。那么不够这个方面来说，这1000亿，您觉得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保经费来说，我们知道目前是比较偏低的，能不能够涵盖这5、600万人的这个刚才提到转岗也好、下岗也好，或者提供劳动技能？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因为呢，这是政府拿出来的专项资金，但是还有别的一些渠道啊，比如说社保基金呐，还有地方政府啊等等，要多管齐下啊，不仅仅说就是这1000亿资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能这么简单的讲。那么最终他自己呀，恐怕也得要努力。我觉得几个方面要结合起来，另外的话，就是这里面具体的政策怎么落实，这些细节恐怕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现在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大的政策框架出来了。
我们刚才还讲到一个不公的问题。那么在前几天的采访当中，有一位嘉宾就提到了说，这1000亿，我们知道是中国政府会拿1000亿来进行补贴，那是不是相对说对其他的这种行业会不公平？比如说太阳能光伏啊这种之类的。
现在呢，说实话呀，你说绝对的公平，我个人觉得恐怕是永远达不到的。但是呢，因为目前去库存、去产能呢，这项工作比较突出。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面，重点解决某一方面问题，提出一些暂时性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政策措施。我觉得过去我们也有这种做法，在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曾经也有，当时也有兼并破产再就业。那当时国家社保政府还没有拿出多少资金，主要是靠银行来消化，所以当时叫政策性破产。银行的坏账核销也是按计划进行的，它是在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因此呢，现在呢，我们又遇到一个新问题，出台一些新的阶段性政策。我觉得呢，具体的细节呢可以研究，更多的呢，我觉得还是要转变观念，包括这些下岗分流的职工自己也要转变观念。最终你要走向市场，你不可能由企业或者由政府给你永远的包起来，那是不现实的。
在这次采访当中，有一位钢铁企业的员工就提到说，他们呢是很多人涉及到买断工龄，但这个买断工龄呢，算下来的钱远远无法补贴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当中，是不是会涉及到怎么在消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会不会有引发社会动荡这样的担忧？
这种担忧始终是有的，但是呢，我相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最终我们要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社保呢，目前还在进一步完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有一些空账，另外的话呢，就是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呢，两条腿走路，两个标准，那最终都要并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把国有资产适当的划拨一部分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同时加大国有企业分红上缴的力度。那么这两条呢，在三中全会决定里面都有的，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这方面恐怕也要加快改革的进程。
这涉及到改革的问题。采访当中，我们有一位嘉宾又提出还有一个论点，就说导致目前这样的情况，或者说能够解决的这个办法，就是不应该确保 GDP。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两会提出 GDP 大概会保证在6.5%到7%之间。那您觉得他这种说法，您赞成吗？
这一次呢，政府工作报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努力保证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内，也就是在6.5%到7.0%之间运行。但是后面有两句话，它的目的是要扩大就业，保障民生。可见 GDP 的增长其实是一个手段，最终是要增加就业， 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要改善民生，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观念上也有一些变化。
这次我们看到裁撤500万到600万的人，这么庞大一个数字，其实在很早之前中国这个4050工程也面对过这样的问题。你觉得跟之前的4050工程相比，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
应该说今非昔比了。过去的话，曾经我记得在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那时候国有企业它还是完全叫国营企业，还没有市场化。当时老百姓的市场经济的观念还比较淡薄，社会保障体制也刚刚开始建立。那么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呢和改革，大家呢对面向市场这样一个概念呢、理念呢已经深入人心了。另外的话呢，我们社会保障的保障能力实力也今非昔比了。再一个呢，就是劳动者素质啊，现在总体来看跟过去相比还是提高了很多。现在我们受教育的年限明显增长了，中国9亿劳动力，有1亿人口接受了高等以上的教育，大学毕业以上的教育，所以劳动者素质也今非昔比了。总而言之，我觉得面对新的情况，不能完全躺在政府身上，我们也要综合各个方面的优势，多管齐下，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几百万人的这种再就业，在中国来说，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在国外也许是一个大问题。在美国，在发达国家，它一年新增加几万几十万的非农就业人口都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去年一年新增加1312万城镇就业岗位，所以这个几年消化几百万，我觉得不成问题。从今年开始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进入新常态的开局之年。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5大重点任务啊，其中去产能、去库存，这都属于结构性改革，属于供给侧的改革。我相信这个改革是势在必行，最终是要取得大家都满意的成果，我有信心。
在中国已成定局的美企大幅裁员面前，对大宗商品出口依赖严重的澳大利亚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眼矿澳大利亚公司宣布在今年6月关闭在 Hunter Valley 的 Abel 煤矿，92名工人将因此失业。对于外界一直猜想的中国煤炭的去库存、去产能究竟是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填补空白的上位机会，还是会为从中国产生的一系列的多米诺效应买单呢？从事了数十年中澳煤炭贸易工作的原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负责人张大伟先生是这样看的。
国际煤炭报道还有澳大利亚当地的媒介都有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没有问题的，确切的。我觉得大家目前都处于自救的阶段，中国裁员那么多煤炭工人，包括像最近那个前几天龙煤集团，就东北那个龙煤集团双鸭山那儿，不是有很多工人上街去游行嘛，说没有拿到工资嘛。那么关闭煤矿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削减产量嘛，减少供给嘛，然后扶持这个煤炭价格。澳大利亚这边也是一样，受整个全球矿产萧条的影响，它很多煤矿现在都亏损。不仅澳大利亚，全世界最大的煤炭上市公司 Peabody Energy。就美国那个皮包里也马上宣布破产，美国前5大基本都宣布破产了，阿奇、阿尔法、皮包里都宣布破产。所以说远矿采取这个措施我觉得是对的，肯定是首先要自救嘛，因为前几年上太猛了，现在大家都日子都难过，都在自救，慢慢的就会过一段时间，可能市场又恢复一点元气。总的说来，这个中间是肯定有关联的，就是说中国大规模的裁员，然后削减煤炭产量，应该是对澳大利亚煤炭业界有一些是一个利好。总的说来，
看到网上有说，面对中国去产能、去库存呢，裁撤掉这么多的煤矿企的员工，澳大利亚面临的要么就是填补空白，要么就是多米诺的效应。您觉得是多米诺效应可能性更大一些是吗？
我觉得是多米诺，对。因为澳大利亚那个矿产是严重依赖于出口，像煤炭来说70-80%的产能都必须出口，如果中国不买的话，它就只能销到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现在都比较稳定，日本啦、韩国啦、还印度啊这些、德国这些，它都是一个很稳定的市场，它不像中国是一个爆发式增长的一个市场，它也可以是螺旋式下降的一个市场。所以说一旦中国市场需求降低的话，对澳大利亚应该是影响是最大的，尤其是矿产方面。但是现在有新兴的行业起来，农业、畜牧业啊，是澳大利亚老是能够抓住这个经济热点从中获利，所以澳大利亚这方面其实应变的挺好的，我觉得。